佟林杀死大寨主罗烈，也可以说变相给他女儿罗小霞报了仇了。罗烈一死，发出信号，老少英雄版的劲儿都憋足了，都特别是那些年轻人，徐元、少府、牛小子，哎呀，等等众人各拉家伙，冲啊杀！各拉军阵往上一闯，就乱了套了。百刃格斗，拼命厮杀，祖祖奶奶的骂，惨叫声，兵器的碰击声，都混淆在一起了。噼啪呀，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噼啪，连镇东侠都吆喝不住了。单说内宅，罗烈的夫人听丫鬟回来一送信儿，女儿抹了脖子，丈夫也死了。夫人一想，哎呀，我也该结束了，作孽呀，我这辈子投胎呀投错了，老太太上不掉了。这人是东奔西走，整个清水滩烈焰寨乱作一团。后来佟林呢都气急了，扯着脖子喊，住手，不要再打了，别打了，头两声吆喝不住，后来把佟林气急了，窜到牛小的背后一抓他这袋子，把牛小的抡起来，啪摔地上，住手，都别打了，这才给制止住。这个人呢可了不得，您看那个大战场千军万马，要杀红了眼睛啊，万难制止住，就像那大海的浪潮一样，非得叫他过劲儿。不是有人说吗，人是由类人猿进化来的，来源于兽，所以说呢，返璞归真，这人身上也有兽性。您常看小说说某人某人兽性发作，就指这意思说的。要真拼了命了，那也不次于老虎狮子，这是大同小异一个道理。这阵劲儿过去了，再一看遍地都是死尸，少寨主罗威死在乱军之中，二寨主彭冲脑瓜也搬了家了，就跑了个三寨主杜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领着他跑了，到铁扇寺去搬弄是非。可再找韩宝吴志广也没影了，在死尸里扑了过来扑了过去，一找没影子。佟林一跺脚，嘿，心说这个人多了心不齐，好事变成了坏事，杀了这么多的人，结怨铁扇寺，结果目的还没有达到。你说你怪谁？怪老的，怪少的？而且这些人又为了什么？全为了自己。那么反过来再责怪人家，也不是那么回事啊。佟林这心里又起急又伤感，最后恨自己命运不济，哎，我就这命，我认了我呀。书说简短，山寨一破，镇东侠跟陶二侠一商量，干脆这个烂摊子交给陶二侠处理，到本地面报官，怎么接收，怎么改造，那是 后一步的事儿跟咱书里没什么多大的关系，咱不必细说了。愚者众人撤回望潭庄，在望潭庄也待不住了，没事可干，又回到杭州双龙镖局。佟玲回来之后是垂头丧气，雍亲王一问经过，佟玲一五一十都讲了。哎呀，雍亲王也十分懊恼，但是还得劝佟玲，海川呐、啊，算了，该报未报，时刻没到，你就记住这几个字，该着韩宝吴志广多活几天，该着你这个倒霉气还没过去，可到了时候了，瓜熟自落啊！海川，以身子为重啊，千万万宽处想。佟林一听倍加感动，想到雍亲王了，人家为谁呀、啊？贵为亲王啊，国家的四皇子，在雍亲王府一住，使奴换被，那是何等的享受！可是跟着我到了外面捕盗捉贼，千辛万苦啊！这样的主子上哪儿找去？佟林一想，有时候人家还在劝我，我别不失恭敬啊。佟林不住的点头，爷，我听您的，的确没到时候，到了时候我相信肯定能把他们抓住。哎，善恶到头总有报，海川呢、啊、我都替你想好了，其实这一百天早过了，我呢凡神力王我爷爷又走动人情，容其缓限，当初我就说过这话，这一百天之内办不成，哎，咱们再验一百天，还办不成，再接茬往下验，多咱把他们抓住，哎，多咱算完事儿，这有我担保，你着什么急？我谢谢爷了。打这之后，他们在双龙镖局住了一个阶段，哎，当赶这一天，门上人进来禀报，有个和尚前来下书，要面见镇东侠、北侠和紫面昆仑侠佟林。等让这和尚进来，众人一看，四十挂零的年纪，方面大耳，穿着僧衣，长得挺厚道，风尘仆仆，是赶长途来的。这和尚到里边，双手打问讯：“阿弥陀佛，哪位是镇东侠？”东侠站起来了：“啊，老朽便是师父，您哪来的？”“啊，小僧是云南茂山铁扇寺来的，奉我们两位当家的所差前来下书。”“哪两位当家的？”“哎，我先恕个罪，大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长老，二当家的铁面伽蓝佛济元长老，我奉他们二位所差前来下书。”“哦，书在何处？”“在我怀里。”说着掏出个油绸的包来，把油绸的打开，献出书信。为什么用油绸子呢？南方啊，天气多变，经常下雨，书信又非常重要，恐怕这雨啊把这信淋湿了，哎，所以拿油绸子包着，交给东侠。东侠撕掉封头，抽出信瓤，是展开观瞧，不看则可，看罢就一皱眉呀。交给身旁的北侠，北侠看完了又递给佟林，佟林看完了转身双手呈递给雍亲王胤禛。胤禛正着急呢，他这人好事好奇心还挺强，等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一看，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：拜丧镇东侠侯廷， 北侠秋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统领当当当。今年九月初九，铁扇寺召开英雄盛会，恳请三位侠客率领你们的亲朋好友前来参加。在九月九重阳盛会之上，还有要事面谈，无论如何赏光，切切切切，祭元祭祠叩禀。说的非常客气啊。那么镇东侠为什么要皱眉？镇东侠心里很清楚，太湖中山狮子寨跟我们有仇，他们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，前些时在清水滩烈焰寨发生的大战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，肯定有人到铁扇寺搬弄是非，铁扇寺的两个当家的挑了理了，以重阳盛会为名把我们请去，要论道论道。你说这事儿是答复啊，是不答复呢？雍亲王在这儿呢，得请示雍亲王。几个老侠扭回身来，爷，您看此事。雍亲王看了看，哎，我看让这位师傅先下去歇着啊，有他在这说话的不方便，让这和尚下去了，好吃好喝好招待，屋里没外人的，大家具体商议。雍亲王说，我看呢，既然人家请咱去，咱要不去却之不恭，好像有点失礼。另外呢，我在揣摩着韩宝吴志广能不能跑到铁扇寺去，如果真要跑去了，咱既赴会又捉拿盗宝贼，一举两全呢。我的意思给他回去按时赴约参加重阳会。海川你说呢？佟林听燕真的，燕真做出决定哪敢说个不字，佟林点头称善。不过镇东侠呢坚持自己的意见，爷，您了自知其一不晓其二，肯定酒无好酒，会无好会，纪元纪慈心怀叵测呀，把我们都请去了，肯定为发生这些事情他找茬。这次盛会真是凶多吉少，爷，我的意思呢，去咱要去，可是呢，事先咱必须做好周密的安排。您了，我看就没必要参加了，太危险了。您是在杭州这歇着呢，还是您回北京歇着？等铁扇寺的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们再给您问安去。没等东侠说完呢，雍亲王一摆手，哎，别，老侠客，你拿我当什么人了？成了你们的累赘了？我看大可不必。你看得出我这人爱凑热闹，这九月九重阳盛会这个场面小不了啊，参加的人少不了，这怎么能没我呢？再者一说，我跟海川临离开北京那天我就发了誓了，不把盗宝贼抓住我誓不还京，我不回家，我怎么能半道回北京呢？哎，老侠客， 你不要顾及我，海川上哪我陪着，舍命陪君子。你看他这一表态，旁人不敢说旁人了。好嘞，事儿定下来，那和尚也吃完饭了，把他叫上来了。镇东侠说，小师傅，我们不挽留你啊，信我们见过了，休书不及，我们不准备写回信了。樊老师傅，你回去禀报你两位当家的，就说侯廷、佟林、秋田 见过来叔，非常高兴。九月九那天必然赶奔茂山铁扇寺前去赴会，绝不爽约。
阿弥陀佛，老侠客，既然如此，小僧就告辞了。
妈，来人，在账房给支50两纹银。
哎呀，怎么敢当啊！多谢多谢，阿弥陀佛。
你别看他说不敢当，钱还是收下了，这就叫出家人不贪财，越多越好。那50两银子，那也不少啊，非吃非喝，还能做几套衣裳，他能不高兴吗？下书的和尚走了。打这开始，以镇东峡同林为首，大家商议什么时候动身赶奔铁扇寺。下手指头一算，还有2个月挂零的时间，但是远呐！那年头交通不便，不是骑马就是坐车，大部分靠着2条腿，一步一步往那儿量，因此2个多月的时间也不富裕。镇东峡说：“这么办，现在咱们在座的20-30号，谁都没回家，我提。”我们大家全跟雍亲王一样舍命陪君子，海川呢，我们帮忙要帮到底。现在呢，如果家里有急事的，你可以回家去料理料理，也不用凑大堆了，赶奔云南昆明府北门外茂山不远有一座天南客栈，原来我保镖我去过，咱们就在天南客栈不见不散。不管是谁，九月九之前必须到那报道。大家看怎么样？
哎，行行行，全都同意。
就这么就散了伙了。谁家没点事儿？不去料理料理吗？再者一说，九月九赴重阳盛会，那不是看热闹去了，那是玩命去了。谁都有经验，看得出九死一生啊！一座大战场等待着大伙儿，不得把家料理好了才能起身。旁人怎么料理咱不说，单说雍亲王跟佟林一商议，海川呐，我看咱杭州也住的不得理儿了，咱爷俩及早起身得了，谁都甭带，就咱爷俩。唠嗑也方便，你看怎么样？佟林一看不敢说别的，跟东霞一说，东霞说好，还说呢，你陪着爷先走，我把双龙镖局的事情料理料理，然后随后撵你们。不过路途遥远，千万要珍重啊，要把爷保护好了。大哥，您放心吧。按下旁人不提，单说佟林和贝勒爷。第二天早早的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以及应用的兵器，爷俩一不骑马，二不坐车，步行赶奔云南茂山。那别人怎么办？将来咱们说到谁头上再具体介绍。哎，单说他们爷俩这一离开杭州，起身赶奔云南。等到了郊外了，雍亲王大大的吸了几口气，轻舒二位，海川呐，你看这大自然多美呀！哎，江南景色宜人呐，我特别喜欢这儿的风土人情。哎，话又说回来，这要不是因为你摊了官司。咱们爷俩就这么溜达溜达，有多美呀！哎，是啊。佟林心说：“这位爷呀，游玩的兴致还真浓，我这阵死的心都有。什么景致美与不美，跟我好像都没关系。景越美，我愁肠就越大。”他们爷俩说着唠着，倒也轻松愉快，一站一站往前走。也就是晚晚的起身，早早的住下。佟林不在乎，怕雍亲王累垮了身子。 其实永亲王的身体倍儿棒，比佟林还精神。有时候他起得挺早，叫佟林。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走到旷野荒郊，到了郊外了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一面是水，不知道什么地方，一面是庄稼地，树趟子一眼都望不到边呢。而且街上冷冷清清，没有行人。走着走着，隐隐约约传来闷雷之声，佟林抬头一看，呀，爷，坏了，要下雨。你看我着急，想买两把雨伞，忘了买了。说话之间，这雨就下来了，但所幸的是小雨儿。爷儿两个一想啊，干脆进密林之中避避雨，顺便呢再歇歇腿儿，等雨过天晴再走不迟。就这样，爷儿俩抱着脑袋进了树林了。树林里边也十分空旷，脚下是沙土地，干干净净的。再一看，树林里头有几座孤坟，也不知道谁家的坟头都挺高。正面有一座大坟。这坟头有一间房子大小，头前还立着一桶石碑，前边还有供桌，哎，跟个天然的大板凳差不多，小雨不大，供桌也没潮。永亲王一屁股就坐在上边，哎呦，累了，哎呦，海川呐，你把那包给我枕到头底下，我伸伸腰，爷。您可当心着凉啊！没说的，我就直直腰，一会儿就起来。佟林把包摆好了当枕头，雍亲王就躺下了。哎，这舒服劲儿就甭提了。那个小雨不大，浇的脸上潮乎乎的，还挺美。海川呐，我怎么有点要困？爷，您可不能睡啊！你要一睡，非坐病不可。
是啊，
哎呀。哎，海川，要想叫我不睡觉啊，得把这盹儿给我打过去。哎呀，多少日子不打仗了，我觉着闷得慌。哎，海川，趁这阵没人，你也精神精神，给我练趟双月怎么样？佟林一听，好吧，怕雍亲王睡着了，所以佟林一伸手拽出子母鸡肘鸳鸯月，一看。多日不用了，这月刃子上呢有点斑，就是锈斑呢、啊。地下是沙土地儿，佟林那蹲下，拿这细沙子擦了擦双月，等擦完了，光滑重现是多人的二目。佟林真喜欢自己这对兵刃，不仅是老师留的纪念，而是应手的家伙。他把双月一分。就在坟地练起双月，雍亲王坐起来了，这阵这盹打过去了，就爱看佟林练武，越看越爱看，他还给鼓掌喝彩，你看爷儿俩折腾的挺欢快。佟林正练到兴头上的时候，就听外边有人喊了一声。拿命来，你走不了了，站住。旷野荒郊，这声音传得非常远呐、啊。雍亲王和佟林听得清清楚楚的，佟林赶紧把双月的招数收住，甩脸观瞧，透过这树空一看，在头前跑来俩人，一个黑德。手中拎着一把鬼头刀，这黑大个的年纪也不太大，不超过30，穿青挂皂，嘴里头叼着大辫，呼呼直喘，还架着一个年轻人，这年轻的20岁刚冒尖，身上还带着刑具呢，不知道是怎么个意思。再往后看，追了一个半差官， 是个上年纪的老头，一缕山羊胡，两个黄眼珠子，手中提着高镰枪，背后背把单刀，气喘吁吁，满头大汗。你们站住，你们跑不了了。佟林和雍亲王一看，俱是一愣。